段经文呢，是说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啊，这个国王啊要下令要杀人，杀什么人？希伯来的男婴。那么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很大，历史上有大面积的屠杀的，有就是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希律王找不着他，生气，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了，那是第一批为主殉道的人。那些孩子很无辜，但是他们该是得救的。他那么就是为主殉道，为了耶稣。那么，在那之前有没有过对埃及人呢？有，十灾最后一灾，所有的长子都杀了。谁杀的？神杀的。逾越节，所以每次我们吃圣餐，我们都是第一次的圣餐就是逾越节，啊，纪念羔羊的血遮盖了我们，我们都是蒙主拯救的人。那么，我们知道神掌管整个历史，他要在用一些人要完成他的使命。有一句话说，人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真的。但是神要离了人呢？他不是不能做，他不愿意做，他爱人，他愿意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人，让人来完成。所以如果要说旧约里面谁最伟大，我们说旧约就是讲的是律法，是吧？新约是恩典，律法是谁啊？借着摩西。所以摩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伟人，真的是一个民族的英雄，民族的伟人啊！救百姓于水火之间，这个按照神的旨意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啊，这个是，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真的是生于患难。他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在之前来说还没有430年，因为摩西到80岁的时候才满了430年，在那之前的300多年是他们那个家乡闹饥荒，买粮食去埃及，约瑟在埃及当宰相，那个时候是70个人经过这个400多年变成了多少？200多万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说点那个男丁是60多万，加上妇女儿童，这个还有一些的爷爷奶奶，就是最少要200多万人口。那么他们为什么法老要杀他们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埃及的地方是个外族人，他们也不给别人通婚，就自己单独住在一块儿。人丁兴旺，人是越来越多，极其强盛。法老说，那这不行啊，那这个他们以后一旦强盛了，如果要是起来攻击我们和外敌联合，那我们不行。这个担心呢其实也不是多余的，在每一个国家外地人超过本地人确实很可怕。美国3亿人口，华人才400-500万，还有那个什么拉丁裔、非洲裔好多的，那当然白人是为主了。那在中国也一样，那外国人更是凤毛麟角，13亿中国人。所以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外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是那我们在华人区感觉到啊，都是中国字，中国这好像就是回到中国一样，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很少的。那么希伯来人在埃及的这个里面，他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神就祝福他们，神给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吧？你的国力要强盛，我要赐福给你。那么真的这样，他们就真的很能生，70个人来的，最后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现在最能生的是谁啊？是伊斯兰教人，穆斯林都7个8个的生，所以有的美国人不生了，中国现在放开了吧，就是压力太大了，不行，这个养不起，而且年轻人这个不想那么大的压力，反而有的人还不生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你那以前中国弄计划生育真的很残忍。那你就是说只要你没生下来，你差一个月这几天就把孩子给弄死，生下来了有人躲计划生育，东躲西藏，只要生下来了他不行了，那就等于是杀人了。只要没生下来，只要逮着你了，真的是那个时候很严的时候，连你的邻居家的房子都要给拆掉。在农村，株连不说九族吧，周围人都跟着倒霉，那把你房子拆了关起来监禁打啊。所以那些计划生育，那还是计划，还不是说是这个法老呢，是要把希伯来的男婴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想， 你要把他们都杀了，现在还要给我做苦工，还要给我修金字塔，还要给我干这些这个盖仓库，这些很多的活需要他们干，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不能都杀，他就想着把男孩杀了，等他们的女儿都长大了，找不着老公，就得嫁给我们埃及人。嫁给我们埃及人一代两代，最后他们就同化了，老的就死掉了。然后哇，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知道法老是预表魔鬼啊，埃及是预表世界啊，要给我们同化。所以我们和世人有的时候也是要，他要同化我们，侵略我们，使我们的跟他们一样。主把我们分别为圣，分别出来。那么神的旨意是不可拦阻的。所以摩西生在这样一个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仔细又再看一看啊，那么他哥哥亚伦还活着呀，那是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下了这个法令。这个法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违法不一定犯罪，犯罪不一定违法。法老立的这个是什么？是国法，是他立的。你生下来的男孩你不杀死，这是违法，但是这个叫这个是这是犯罪啊。啊，有的地方法律是同性恋合法，这是犯罪啊。啊，有的是犯罪但不一定违法，让你拜这个金像你不拜啊。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法和人的法是不一样。法老立下这个法真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你看圣经当中记载好像也没有多少死。那个说这个两个收生婆，法老说你就去给他们收生啊，看到有来有男孩你就把他们杀了。这个收圣经上记载呢，这个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不是的，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下来了，这个希伯来的人是健壮的，我们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就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所以摩西的哥哥亚伦比他大三岁，他是其实也没死，神都是意外的保守，真的是神给的平安。魔鬼的诡计不能得逞。那么整个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神的旨意不可违抗。我们还看到了摩西之所以保留下来，是他的家人尽力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以总要尽力为题，来我们看一看到底他们家的人在这个事件上是怎样的尽力。好，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赐福给我们，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从法老的权下拉出来，使我们归到你的名下，满有你的平安和喜乐。主，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叫我们做一个新人。主，我们今天通过摩西的出生经历的这样的事情，主，你要给我们什么看见？求主将你的话语亲自的解开，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愚昧的心窍，使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分辨好歹，知晓你律法的奇妙。你也把感动摩西的心感动我们，使我们知道你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什么属灵的看见，使我们好知道当怎样行。在这一个邪恶悖谬的时代，在这一个幕后伟大的时代，我们怎样紧紧的仰望你，依靠你，你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也为我们中间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告诉我说因为疫情现在好像还严重，那么不敢来聚会。主啊，你恩待他们，我们小心谨慎是应该的，但是有的时候多余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主你保守我们，我们知道你若不许可，这灾必不临到，这一切的事情都有你的美意。谢谢主，你给我们坚固的信心，仰望依靠你的心，使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愿主与我们同在，借着经文向我们讲话，奉主的名求，阿们。第一点，我们就看这个在时间上尽力。时间上尽力，你看第一到二节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这个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什么人，是神特别拣选的啊，他不是一个什么地方，他就是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利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呢？其实神是本来想让以色列人都来侍奉他， 后来那些人摩西上山，他们在山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金牛犊啊，律法赐下那一天3000人死，五旬节圣灵降临，3500人悔改。所以从那之后，神就让利未人来单独的侍奉他。所以这个利未人就是说全职的侍奉的人啊。那么利未人有一个人呢，娶了女子为妻，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3个月。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藏了3个月，不是说2个月或者4个月，他是真的是尽到他最大的能力了。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孩特别不好带，等大一点呢，能给你沟通，给你交流，能听懂你的话。你说你不要再哭了，你怎么，他能稍微知道一点，小的时候你给他讲你不要再哭了，哇，你不要再哭了，哇，哎呀行了，你别哭了，我求你行了吧，不听话，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所以带孩子真的很难，有的时候夜里醒了哭了，有时候哎呀有病了，真的是，我这有3个孩子我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抱一夜不能放，放就哭抱着。这个3个月了，他真是父母尽了力了，不能藏了。也许是法老的命令越来越紧了，有一次全面的调查，不得而知，就是到了不能再藏的地步了，实在是尽力了。然后他就把孩子放在这个蒲草箱，哎，在这个尼罗河里。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在时间上的尽力。那么上帝的旨意的成全，我们要学会在时间上的尽力，人有人当尽的本分。那么上帝给挪亚说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挪亚就坚信，然后造了个方舟，造了方舟之后他就进去方舟，洪水没有马上到，7天，这7天在方舟里边，那动物一公一母一雄一雌，飞鸟走兽，哎呀，这种拉的尿的那些骚臭味里边，真的是你想在一个密闭的方舟里面，但是他就安静忍耐等候，他是尽力了。第7天已过，天上的渊源裂开，什么叫倾盆大雨，我们都见过说那种大雨，但是倾盆大雨就像盆往下倒一样，40天满了所有的地面，最高的山都高过15尺。那么在这7天当中，挪亚是尽力的，他按照神所吩咐的时间去做，如果他出来的话，那就是你说哎呀这怎么1天2天3天，哎呀还都不到，哎呀出去转转透透气吧，应该没什么事儿，也可能洪水来了他就进不去了。所以他在这个遵行神的这个诫命上，这个时间上，他是尽力了。但是我们也看，也有不尽力的呀，对不对？圣经上有一些正面的榜样啊，一些的鼓励我们，也有一些反面的教材。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0章记载，扫罗当王了啊，接着撒母耳搞立他，拣选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给这个以色列人，给非利士人在征战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有车，非利士人也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向海边的沙。这是非利士人敌人的军队的实力，这边扫罗才多少，一共才3000人，人家那边是3万，还有6000，海边的沙像那个步兵一样多，就是这么庞大的军队。扫罗撒母耳给他说，你要在这个机甲，你要等我啊！我呢，到了第7日，你要等我到第7日，我来。然后呢，我要献完祭，哎呀，你才能打仗。扫罗就在那里等，等到第7日啊，着急了。他看百姓有的就散去了，因为这个首先从这个阵势上就被吓倒了。他们就是要觉得我献了祭，神悦纳我的祭，就对这个信徒啊，对这个兵士是一个鼓励。没有来。他就勉强，保罗就圣经上讲，那个扫罗就勉强献祭，他看百姓都走了，刚献完祭，撒母耳来了，说你做什么事了，你为什么献祭啊？他说我等你没来，我这不来了吗？他说我恐怕百姓离我而去，我就勉强献祭。他是一个恐怕，再一个是勉强。撒母耳说，你做了得罪耶和华的事了，你的国位必不长久。 他就再坚持再坚持一下就来了，所以他就在时间上没有尽力，失去了国位。在我们人来看，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神太严格了。不是的，神就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不打折扣的去遵行，你尽力了就好。如果你说第七天等到第八天没有来，那不是你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等到，就差那一点他就没有去等。所以我们也讲说，天国的人是什么？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去尽力，是暴力进天国，不到最后一秒你都不要放弃。这个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扫罗因为没有尽力，所以神废掉了他的王位。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去竭尽全力去做。耶稣12岁进圣殿，耶稣没有上过大学，进圣殿和律法师辩论，他们都惊奇啊，说这个孩子12岁的孩子我们知道能干什么，无非也就是玩嘛，这个二玩的心这都是很正常的。耶稣从小他的父亲约瑟是木匠，他就是钻研神的话啊，去圣殿，然后去找一切机会去尽力去学。所以耶稣是小孩的榜样，大人的榜样，都给我们做榜样。所以耶稣讲，人若不怀转到小孩子这样是不能进天国啊。所以有像耶稣这样爱上帝的，神不能不悦纳他。所以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进圣殿和律法师去辩驳，他真的是耶稣在地上尽心尽力的去爱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这今年都过了2个月了啊，很快，觉得好像哎呀春节没多久，2020这转眼一看2个月了。所以我们有新年立的很多的展望计划目标，我们都做到了吗？我们是不是在时间上尽力了？我们是不是在读经祷告上尽力了？我们是不是在工作时间上，在孝敬老人的时间上，在服侍主的时间上，你是否都尽力了？神给人的时间依然每天24小时是一样的，是很公平的。有人用这24小时娱乐玩耍睡觉，有的人用24小时按合理的安排读经祷告，当然也有充足的睡眠，都会合理的去运用。所以这个尽力，在时间上的尽力，这是我们从摩西的母亲身上看到的，藏了3个月不能再藏了。所以我们在新的这一年当中，其实也刚过2个月嘛，我们在读经在祷告上应该去在时间上尽力。有人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我每天工作，你早起半个小时啊，就是有人说不行，我就要睡那半个小时，我就睡到点儿起来，有的饭都不吃就去上班了，你没有尽力。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让我们读经，是不是圣经是这个是1200章，然后我们一年365天，一天读3章。后来有人说你看你说完之后也没下文了，你得监督他们呀。我说我怎么监督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不能强迫你，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们教会它不像说是一个学校，你学生呢不好，你成绩考不好，对不对？老师会说你，家长也会说你，你在单位在公司上班你不来，你懒惰会扣你钱。你说你教会，你说你不读经，我说大家我们都读经，你不读经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说你不来聚会我们也不能扣你钱，对不对？没有什么约束打卡，我们全是凭着自觉，凭着被主爱的吸引，爱主的心，我们来寻求真理啊，我们讲奉献啊，讲每天要读经要祷告要灵修啊。那如果你不做，对不对？我也不能怎么办，我能只是说是建议你鼓励你啊，应该这样做，你的灵命才能长进，你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不光是你们，我也一样做的都不够，说尽力合理的安排时间去来去做神的事情。好了，这是我们都是有亏欠的。第二个，摩西的父母在行动上尽力，到了不能再藏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17和石油， 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就远远的看着啊。这古代埃及人的船呢，就是用蒲草做的，上面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是防水的啊。这样一个小的箱子啊，放在芦笛中，既防水又不容易被人发现，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啊，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安排的非常巧。那么通过摩西的母亲做了这样一个蒲草箱，安排放在尼罗河边，他也是在行动上尽力，行动上尽力了。那我们看圣经当中行动上尽力的很多的榜样，耶稣的父母玛利亚生下耶稣，然后盟主指示往埃及去，他们就连夜起来啊，然后在埃及避难完了两年回来，然后说希律死了，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你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加利利啊境内。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每一次蒙神的指示，神说要借着这个玛利亚怀孕啊，蒙大恩的女子问你啊，情愿主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然后他让他去埃及，他就去，有的时候是半夜起来。所以这个事情上，约瑟和玛利亚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再去遵守主的话，才能蒙受最大的祝福。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是我们所有有信心的人的父亲。他是凭什么登上信心之父这个位置呢？就是因为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像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亚伯拉罕信上帝，被上帝称为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做事岂瞒过亚伯拉罕，他对我是掏心窝子，推心置腹，什么都不隐瞒，单纯的爱上帝。甚至他亚伯拉罕其实这个人啊，他不看重这个世上的这个财物，四王五王征战打败，他又去把人打败，然后钱都不要，他真的是有勇有谋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没孩子啊，100岁得了个孩子，真的是至宝啊，太宝贝了，就天天的宝贝的不得了啊，也可能不太去读经祷告了，整天就是爱这个孩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时候神给他讲说，你要把你的这个儿子要献给我啊！如果今天神给你讲这个话，可能你会很高兴啊，因为这个预表着让孩子去上神学服侍主，按例当牧师，哇，这个好，我主啊，我想把孩子奉献给你。那个时候说让你把孩子献给我，是要杀了他，把他杀了，用火烧了，是这种祭。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但是他就这么去做了，就去顺服了，带着孩子上了摩利亚山。就要在献以撒的时候，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不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那个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有预备。你看啊，当亚伯拉罕在行动上他尽力的时候，他虽然心里有千万个舍不得，但是他的行动上尽力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失去他的儿子，他也得到他的儿子，而且还得到神的祝福。神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并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了我的话。我们今天来听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行道。你不是为了多一点圣经知识啊，我知道亚当夏娃怎么犯罪，怎么被神赶出伊甸园，怎么洪水灭世，这些知识你都，这是圣经的故事吗？这些故事的背后要告诉你什么？看到你敬畏神怎么样，不敬畏神怎么样。所以我们每次来听到，你说我知道，你知道道是什么？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安定在天不改变的，是要让你行出来的。 所以亚伯拉罕这么样单纯的仰望主，在献独生子的这个事情上，真的是他体会到神的心。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预表，他真真实实的献，真正就是体会到神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他是能体会神的心的。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世人讲叫换位思考，神如此的爱我们，那我们用怎么样来回应他这个爱呢？啊，我们来听到了，感受到我们在这个他的爱在生活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帮助，所以用行动来表示。那么约瑟和玛利亚的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都是如此。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么样的爱主，他的儿子以撒看到他的父亲爱主也是一样的。迦南地遭遇饥荒，他们想去埃及，然后呢耶和华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就住在基拉尔。以撒就听神的话，在基拉尔，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许多仆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祝福的是一个勤劳的以撒，是一个听神话的一个，在一个行动上付出的以撒。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天助自助者啊，自助者天助。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往往有一个误区，我们信主了，一祷告什么神就给我们了。有的人做见证说，你看，哎呀，我这个考试平时也不努力学习，我一祷告考试就考100。我说你这个见证是好的见证还是不好的见证啊？表面上看你很荣耀主，实际上让人觉得，哦，信耶稣的人都很懒惰，投机取巧，走捷径啊，什么都不要干，一祷告就来钱了，一祷告就考100了，一祷告什么都过了。你这是在亵渎神。神祝福勤劳的人，懒惰人呢查看蚂蚁的动作，懒惰人呢必站在下贱人面前，勤劳人站在君王面前，这样的例子很多。然后神所用的这些人都是在行动上真的是尽力的，尽力的人。所以你去努力的话，神就会祝福你。有人说天才和勤奋没有几个天才，所谓的那些人功成名就的人背后都付出了极大的比常人多几倍的功夫。那我们在这条走天国的这条真理的道路上一样的，天国是什么人进入的？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原文的是什么？暴力进天国，是极度的渴慕，竭尽全力。圣经要求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想做完全人吗？你想逃主喜悦吗？你要竭力。什么叫竭力？和努力还不一样。这个尽怎么一个叫尽字？我们知道在这个运动的比赛当中很明显啊，有人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文比文你比不出来，对吧？各种的文艺方式，就是说各种喜欢不同，但是这个武非常能分出来。100米跑步谁跑第一，那就是跑第一。所以你看奥运会的比赛，跑快0.1秒就是第一，你举重举啊多那一点你就是冠军，就为了那一点点都竭尽全力，每天要加强训练，这比赛之前要吃什么，要怎么样休息，就是为了那一点，他真的是拼了命了，这叫尽，这叫尽。有的时候我们人有很多的潜力啊，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呢？你没有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有人说看，哎呦，那些属灵的伟人，哎呀太高了，我们是，哎呀，凡夫俗子，不能给他比。那些人和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人，为什么蒙神重用？因为他在时间上在行动上他尽力去做了。所以你看有的在这个动物界啊，有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一个老虎去追一个兔子啊，有可能也有没追上的，兔子可能也跑得快了，有可能原因这个老虎也不太饿啊，他就觉得反正追不追上就尽，能追就追上。这个兔子呢他拼命跑，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跑不过老虎，我的命就没了，老虎追不到我，他最多这顿饭没有，而且对不对，他也不一定能够他吃的，但是我要是跑慢了我的命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竭尽全力的奔跑啊。那么当有老虎在追你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才知道你原来能跑这么快。很多时候也就是这样，我们蒙主选召，主给我们功课，给我们征战，主说我要我拣选了，我来叫羊得生命，好了，我们得救了，重生了。 但是主说我要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怎么得？就是要借着征战。所以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是真的是危机四伏，如羊入狼群。哇，你就讲说我们好害怕呀，怎么办？但是主与我们同在，主给你得胜的力量。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砸碎了魔鬼的头，他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本来是我们一打就失败，一打就失败，因为你靠着你自己，你胜不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今天你靠着耶稣，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他体验过，他得胜了，我们就能得胜。只要你去尽上你的本分，在时间上尽力，在行动上尽力，我们就能蒙神所用，讨神喜悦。第三个是在言语上尽力。最后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间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哇，这个结局是太让人是脑洞大开啊，这绝对是匪夷所思的，想不到的。是谁要杀这个孩子？是法老，是这个法老的女儿，她父亲。在任何地方都是很危险的，都是。但是怎么样，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怎么也没有想到法老的女儿来洗澡，法老的女儿要收留她，她把她带到了皇宫里面去。所以神做事就是称为奇妙。但是这个事情谁立了大功啊？米利暗。米利暗是谁啊？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哥哥亚伦比他大三岁，姐姐多大没记，圣经上没有记载女人的年龄啊，谁生谁，谁生谁，男的。那他姐我估计也不会多大啊，七八岁十几岁，不会多大的一个小女孩。你知道这个一个小女孩，小孩子知道吧，他见了他熟悉的人可以跟你讲话，但是见了一个陌生人，而且这个法老的女儿，那是前呼后拥啊，那丫鬟使女保镖，那都是阵仗很大的。他在那洗澡，他看见一般有我们见到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就是心生畏惧。大人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说你见了希特勒你不害怕，你见了毛泽东你不害怕，那就因为这些人都是，对不对？有权力的人，因为他一句话就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在这个时候，米利暗这么勇敢的去说这一句话，表面上很简单啊，说我去为你叫一个希伯来妇人当奶妈，为了奶着孩子，看似平凡的一句话，你知道他得鼓起多大的勇气啊！见了这样的人说话不结巴，心跳不加快，脸不红，而且说的就是这么的自然。他也没有想到万一我去人家不理我，万一那使女给拦着了，万一我说了之后人家把我给撵走了啊，等等等等，他就没有那么想，他就去了，他就这么说了，就这么做了。然后哎，法老的女儿就答应了，说哎好啊，哎你去吧去吧，找一个奶妈来。然后他把他妈妈叫来，说这孩子给你，你替我奶他，我还给你工价。全世界从古到今有没有这样的？你去为自己的孩子接受政府皇家国务院特殊津贴，皇家给你最好的饭，给你钱来喂养你，你说这就是奇妙。你说你把孩子能哎已经拿回来就不错了，而且你还带着，你还喂着。所以你看摩西为什么以后他不肯做法老女儿之子，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幼小的时候接受了他母亲的教育。所以从小看大，三岁看老，从小教养孩童，用神的道教导他，到老都不偏离，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摩西一生都没有改变他对神的敬畏和追求。所以神就是要这样来造就一个人，用一个人。那他怎么才能有这么多的学识呢？他在埃及的皇宫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学问， 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艺术、军事、农业、科技，没有他不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一个人被神造就，最后为神所用。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他的姐姐米利暗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很多的大事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就一下子就有了个拐点，就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小人物办大事情，米利暗一个小女孩，如果她不去说呢，当然我们知道神会有千条万条路办法来救，但是说她这样做是尽上她的本分，她尽力了。你看在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有一个小女子被掳到亚兰国，当时亚兰国的国王元帅叫乃曼啊，那真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圣经上记载说耶和华使亚兰国得胜啊，乃曼是大将军，是所有的人敬爱戴的，他不是靠着走后门上去，他是靠着这个打仗啊，功成名就，而且有好的品行道德，有战绩赫赫，这样一个人在人看来是如日中天，正当年的时候，但是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非常可惜。地位、名誉、金钱、财富，人到中年什么都有了，只是长了大麻风，非常遗憾。其实人生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你不知道哪一会儿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这就是人的，这就是生命。所以你要珍惜生命，你知道要去敬畏上帝。乃曼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心灰意冷，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他有最好的地位，就接受最好的治疗都没有用。最后呢，他的身边从以色列过抢来的一个小女子说，巴不得我这个主人去找以色列的先知，必定能医治他。有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啊，那他这个小女子说的很坚定啊，你去以色列国找，必定能得医治，不是说你可能大概也许你试试看，他是非常有信心。这个乃曼为什么会相信他的话？因为这个小女子在他的家中所表现的不一样，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奴隶丫鬟，他从这个小女子身上看到她的言谈举止有神与她同在，所以说你的行动表示告诉你你是值得可信的，所以乃曼就相信她的话，就到了这个找那个伊丽莎，就得到了医治。后来的结果是，以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还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你看到一个平凡的小女子的一句话，却使地位显赫的元帅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小女子国破家亡，经过战争，我因为你打仗把我们抢来了，她不但没有恨她，她还爱她，这是爱仇敌的爱。小女子有爱心，有信心，有胆量，抓紧一切的时间去传福音，不忘记宣扬主的大能，所以拯救了这个元帅乃曼。小人物大事情，麻风病得到医治，更主要的是他的灵魂得到了拯救。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叫这个提摩太后书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什么意思？得时就是好啊，我们这个时间大家很好，正好聊到这个信仰的话题，我就要给你讲一讲，好像这个时候正好你也问我。不得时，你要找时间用百般的智慧劝勉啊，这个百般的忍耐，你是要想办法的。你说你要做生意，在那等着有人来吗？你要去发单子，你要去宣传，你要去广告，你要去搞营销，你要去赠送买几赠几，各种的办法。那我们传福音，耶稣说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去这样做。我们是否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你在你的言语上尽力了呢？你不得时的时候是不是也去传道？有机会要传，没机会要找机会，有困难要上，没困难要创造困难也要上。以前谁说一句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去想尽一切的办法啊，每一个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她非常热于传福音，请人吃饭，呀，给人这个讲，哎，人说你吃两口吧，呀，她就恨不得能把神的道都给讲给他听，那种真的迫切的心啊，想尽一切的办法去传福音。前段时间国内教会我给他打电话，有一个姊妹说，有的人真的给自己家人传福音很难。春节的时候团聚一块儿啊，我们都祷告主啊，给我这个机会，七大姑娘八大姨好多的人都来了，亲戚平时见不着面了，然后来了之后我能给他们传福音。那有的时候你还没张嘴啊，行行行，不要说，不要，你不要讲你们的神，我们打牌好吧，我们聊聊娱乐好不好，也把你的嘴又堵住了，哎呀算了算了，我也不传了。有的时候特别是见了有一些的大的人物，就觉得好像，哎呦，我说的话他能听吗？算了，别丢人了，再说两句话叫人给堵回来，就是好像你心里就胆怯了，这都是错误的。神，你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前，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且两刃的剑更快，刺入你的骨节与骨髓，心思主意能辨明。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你试了你就知道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春节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侯牧师，真的，我那个弟弟啊，我以前怎么给他讲他都不信，这一次来了我就，哎呀，我讲我也在想，哎呀算了，他还不一定信，但是我给他讲啊，他都能听进去。最后说姐啊，说你说这些我都懂，我愿意信这个神。他说我好惊讶，我说你尽力去做，你在言语上你去尽力了就够了，神会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米利暗这样的去说，使这个事情有了大的转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言语上尽力了吗？你是否给人尽力传福音？你是否在带导上，在安慰别人上，在做这个和睦的工作上等等，你的言语上是否尽力了？还是说的一些的闲话，一些的谎话，一些无聊的话，一些的戏言，真的是从我们的嘴里要发出什么恩言，建造人的，造就人的，是福音，是好消息，是听的人得益处。那这样你又在这个福音上你要下功夫，怎么给人讲，按时分粮，按需分粮，找着一切机会啊，对这个困难的，患难中的，疾病中的，对那个地位显赫的知识分子怎么去传。神的道是丰富的，是有智慧的啊，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传下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语言，在这各方面尽力。在新约福音中，马太福音的十五章有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一个迦南妇人，她喊了耶稣，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不理她，门徒来说这个，今天来说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就是意思撵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句话真的是，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主说一句话非常让人觉得很刺痛，很难受，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个妇人怎么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耶稣说，妇人呐，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所要的照你要的给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你看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接有一些拒绝的时候，遭受这个好像不太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算了，知难而退了。这妇人求主，主说我不好拿这个饼丢给狗吃。哎呀，这说的真难听，但是怎么样，耶稣是在试验他，他真的知道主再怎么说我都要，这叫赖恩得救，抱着主的大腿，你救救我吧，我就你再怎么说我就要跟着你了。主说好，主就要这样的人，主巴不得我们或冷或热，你不冷不热，被主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主在说你这些话的时候是要你真的去爱他吗？你是真的被他所吸引吗？还是知难而退了？所以这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在这条信仰道路上，不是铺着地毯就直通天堂，路上有鲜花，有荆棘，有各种的艰难险阻，但是这一切主都给我们预备，让我们去靠着他去得胜。所以传福音的人，信主的人，什么脸皮要厚啊，不是心要黑啊，是脸皮要厚，不要在乎你的面子，然后你的膝盖上要下功夫，要祷告。有的时候顾及面子， 别人说一句啊，算了算了，哎呀，我一说他老子讽刺我，我也不给他传。你去传的是真理，是正义，是神的道，是这个神所喜悦的。所以抓住时机，抓住时间，行动上，语言上。迦南妇人因信在言语上尽心尽力，耶稣就特别恩待他的女儿，就像米利暗在言语上尽心尽力，神特别保守他的弟弟一样。所以在我们生活中要学会在言语上尽力。好了，我们通过这个在摩西的父母在这个时间上，在行动上，米利暗的姐姐在言语上的尽力，包括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诫命中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啊，就这么多条，十条诫，660多条，他们又总结出来的，最后就是耶稣说就是两条，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再给他缩减，就是爱神爱人。好，这个我们都懂，爱神，但是怎么去爱？尽力。你在时间上、金钱上、行动上，我们有一些就说底线吧，我们谈到尽力可能真的都做不到，我们在这方面都是很有很多的亏欠。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叫什么叫底线？你作为基督徒，十分之一叫当纳的，我不说是我的事，神会责备我，我说了你不做是你的事。真心爱主，你去向神去奉献这一切，那是叫当纳的，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和蒙福的管道。你去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将来神要按我们的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有罪或有义，将来面对神的赏赐的时候，称你是忠心良善还是恶仆，还是迷迷瞪瞪的，你说哎呀我不想100分，我就60分及格就好了。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有人说59和0分是一样，怎么能一样？考59分的人心里很难过，我再努力一把，我考63分好像还能及格，那个0分人怎么样？就干脆就是自暴自弃了，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在主面前你要竭力去做，都是给你算数的。主把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在天上，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言语行为，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你是否尽力了？你说你尽力了，瞒人瞒不了神，神都知道。爱得越深，给的越多；爱得越深，你也愿意去做的要多。天助自助者，上帝帮助那一些存心爱他、竭力付出的，你就能大得赏赐。给5000就要5000，给1000，你说神没说，我就逼着你干拿5000，没有，你就拿1000，多给的多要，少给的少取。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蒙了神的很多恩典。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上那个至宝，所以你就愿意像保罗那样丢弃万事如粪土，唯要得着他。有人说我把基督放在第二位，那都是亵渎，他配得第一，他是公义的、慈爱的、良善的、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配得第一的时候，你不把这个第一归给他，你说我有我的爱好啊，我有我的娱乐，我有我的事业，我做礼拜，我有空我就去，没时间就算了。好像你偶尔也来，也偶尔奉献，偶尔那个，这都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要求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他，是最重要的，是把所有的能撇下都要去敬畏他，即排除一切的时间来聚会来敬拜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徒有没有要求？有啊，最起码的你就不要迟到，礼拜天就提前安排好，尽量一些的事情就推开，你来敬畏神，你得福，知道吗？然后你要读经祷告，你不是为我读，你也不是说为其他人读，你为你自己读。你在神面前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奉献的、甘心乐意的、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神都给你赏赐，给你更大的赏赐。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平安，这一切都是神给的。当你尽量去做的时候，你只有做了你才蒙福，你才知道。你不是搁那里想哇，都说得很好，听别人讲见证，就是叫嘴里面说心里都不动。有个人啊，捡了个鸡蛋，坐在睡在草垛子上，哇，这个鸡蛋生鸡，鸡在养，我养很多鸡在生蛋，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哎呀，我有很多钱，然后买骡子买马，哎呀，买屋置地，娶老婆生孩子，哎呀，等梦一醒，啪，鸡蛋碎了，哎呀，这就是个梦啊。很多时候你听别人见证，当时很受激励，哇，怎么怎么样，早上一看，哎呦，算了，再睡一会儿吧，哎呀，哎呀，太困了，再睡一会儿吧，一读经读一会儿就困了，一祷告就是 一聚会呀，有事就不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做基督徒真的是，你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说我对你有严格的要求，这是一个起码的，提前安排好，然后你每月的十分之一你要当纳的要交给神，这是就说你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这样啊，聚会要衣冠要整齐啊，要早来要安静，手机要关闭，这都是最起码的，一切你做到了，不是约束，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啊，不是说给你很多的枷锁，这么多的严格，没有。你看别的宗教，他们对他们的神那是磕头上山捐钱投柱香争十五戳一，然后有很多的严，比我的规矩严多了。我们啊，新教感谢主，上帝是慈爱的，都爱我们，但是要知道上帝是值得敬畏的，是当受荣耀和尊贵的都归给他的，你把你最好的给他。所以趁着精力还没有衰败，时间还有，竭尽全力的去做，你才能蒙福，才能像保罗那样说，所信的道，当跑的路，美好的仗你打了，你守住了，神才给你公义的冠冕。你什么都不干，主啊给我冠冕，主说我给你什么，你在地上我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都在偷懒，你都在软弱退后。所以愿神借着今天这一篇的信息，感动摩西父母的心，米利安的心，也来感动我们，使我们都能在时间上、行动上、在语言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去尽心竭力的爱主、爱神。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就像行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让我们都做顺命的蒙福的儿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摩西的事情在我们心里深印在我们心里，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他的父母是这样的尽力按照你的心意来去做，他的姐姐在言语上的尽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同时在圣经上看到有一些失败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也知道你是公义的，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用你的爱唤醒我们沉睡的心，激励我们，催逼着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向着标杆直跑，不拐弯不抹角，直奔你的标杆，抬头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生活中、时间、精力、工作、行动上都尽心尽力的去爱你，讨你的喜悦。愿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